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5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去年12月21号，中共一架 J-11 战斗机同一架美国空军 RC-135 联合情报、监视同侦察机喺南海几乎相撞之后，跟住中共军方又向日本关岛方向派出一艘航空母舰，咁样使外界意识到中美两国军队之间喺海上或者空中发生嘅事件，可能迅速导致冲突升级。
日本防卫省上周三表示，以辽宁号航母为核心的中国舰群在12月23号到25号在距离关岛500英里范围内航行。美国在关岛有相当规模的海军和空军部队。环球时报发表英文报道说，这次演习标志着辽宁舰战斗群首次接近关岛。这一动作表明中国有能力抵御美国可能对台湾进行的军事干预。美国印太司令部表示，印太地区的美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海上和国际空域飞行、航行和作业，并注意所有船只和飞机的安全。美军此前有时会报告，在其看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不安全相遇，往往发生在南海和东海。据《华尔街日报》称，2001年一架中国喷气式战斗机在南海上空与一架美国侦察机相撞，导致中国飞行员死亡，而美国侦察机在南海紧急降落，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双方在2014年签署了一份关于两国军队空中和海上相遇安全指南的谅解备忘录，但是随着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沟通渠道已经缩小。3号，美国安全政策专家失野在英文大纪元刊文表示，美国与中共曾发生过两场热战，第一次是朝鲜战争，美国和其他联合国部队与中共志愿军作战，第二次是越战，中共军队驻守在高射炮阵地，并击落了很多美国飞机，美国的高射炮反击并杀死了中共武装人员。而早在1950年代的台海危机和越战期间，中共击落了误入海南的美国飞机，还在国际空域击落了美国飞机，而美国战机亦曾多次击落中共战机。蔡爷认为，美中战争可能会在三种情况下发生。首先，可能好像去年12月发生的事件一样，空中或海上的事件可能会导致中共政权迅速升级冲突。其次，可能源于中共政权对美国盟友或伙伴的开战，迫使美国做出回应。第三，可能是中共针对关岛或美国本土的有限或重大攻击。由于有美国条约义务，中共对日本等美国盟友的侵略将迫使美国做出回应。令人担忧的是，一支不专业的中共军队会与日本发生冲突，中共军队可能会实施有限的目标攻击，就好像中共这两年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或台湾海峡的海上事件，有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最后，美国不排除中共对关岛、夏威夷或美洲大陆实施突如其来的有限或重大袭击的可能性。中共对台湾日益增加的敌意表明，世界可能很快就会走上这条道路。去年12月的两国战机险些相撞的事件提醒世界，中共政权咄咄逼人，中共军队鼓励不专业行为，这样使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且升级的可能性越来越难以低估。
中共上个礼拜宣布驻美大使秦刚为下任外交部长，3号美国国务院对中共新的人事任命作出回应。
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我们不是关注谁处于任何特定职位，而是关注我们如何能够以建设性和响应性的方式管理这种广泛的双边关系。这个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期望。秦刚被外界视为中共战狼。南华早报记者柏明翰发推话，2021年中共对欧盟实施报复性制裁期间，秦刚的语言完全是杨洁篪在安克雷奇言论的翻版。当时秦刚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时， 在深夜召见欧盟驻华外交官，抗议欧盟因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共官员和实体。一名欧盟高级外交官表示，如果你不打算宣战，你永远不会在半夜召见大使。秦刚对他们说，现在你们闭嘴，城里有一个新的老板叫中国，你们要听话，我们要教训你们。但秦刚在获得新职位前后，对美中关系的调子开始放缓。一号秦刚发推话，致电国务卿布林肯话，好感激在任期间与他进行了几次坦诚、深入和建设性会谈，期待着与他继续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三号秦刚再次发推话，我遇到了这么多勤奋、友好和有才华的美国人。秦刚表示将继续支持美中关系的和平与发展，但是《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与秦刚打过交道的人认为，与其他战狼外交官相比，秦刚更加圆滑和细致。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如果你仔细去观察秦刚近期讲过的话，你会发现对于中共的所谓核心利益之处，他是一点都不放弃。他采取的政策是对待外媒主持人的时候内心好一点，或者必要时对美国讲一些好话，多联络联络美国当地民众等等。他依然服务于中共的利益，只是在外交政策上变得更狡猾，更能迷惑人。
乌克兰使用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打击俄国临时军营，今次袭击造成了俄国发动入侵以来的最惨重损失。
莫斯科承认，自乌克兰发动打击之后，当地迄今为止已经有270人失踪。目前俄军只证实了89个士兵离世。俄军副团长巴丘林宗教是遇难者之一，而乌克兰媒体指出，这次打击实际造成数百人员伤亡。俄军4号公布调查，宣称事故起因是士兵违规使用智能手机透露了据点的位置，同时由于阵地与军火库位于同一建筑物中，造成了加倍的风险。在去年底，在克尔松萨基镇被俄军当作军营的乡村俱乐部亦是因为类似原因曝光，导致数百俄军遭到袭击。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院透露，在当地一个俄罗斯动员兵在俄罗斯社群网站 VK 贴出了他与俄军情报局第十特总部队成员合照的照片和其他关于乡村俱乐部的照片，最终引来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发言人切尔尼亚克3号指出，今年初俄军还会在多个渠道对乌克兰发动打击，并在上半年损失7万士兵。基辅独立报报道说，俄军知道他们会在战场上失败，但是并不准备结束战争。目前俄军仍然希望夺取顿涅茨克州，并且防守通往克里米亚的南部海岸区域。双方迄今仍在巴克姆特市发动交火，虽然乌军仍在顽强防守，但是战斗局面仍然艰难。在前线失利的情况下，俄军转移对乌克兰的民间设施发动更多打击。在俄乌冲突地区，报道的独立记者 No Report 表示，俄军在本周袭击了乌克兰科尼斯尼科夫人道主义慈善基金会，造成人员伤亡。而在媒体上，俄军说这次打击消灭了200多个乌克兰的雇佣兵和民族主义者，仲称摧毁了多个海马斯发射车，以平息俄国国内的指责。
美国 CDC 于去年12月30号发现与新冠病毒变异株 XBB.15 相关的染疫率在12月从 4% 飙升到 40%。 专家坦言， XBB.15 肆虐的速度是截至目前为止扩散速度最快的病毒株，但医学界普遍认为它并没有恶化新冠疫情的重症率和致死率。
据 CNN 报道，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毒实验室的 COVID-19 定罪主任罗乔杜里认为，这支变异株很可能导致美国境内的染疫数大增。西雅图福瑞德哈金森肿瘤研究中心的计算生物学教授贝弗德指出， XBB1.5 散播的速度和它的远亲 BA5 非常相似，它预计 XBB1.5 将在未来几周内将快速增加，而老年人的入院率将是最好的观察指标。美国 CDC 估计，去年12月底时，新感染人群中 40.5% 携带的是 XBB1.5， 比一周前增加一倍。从目前的数据看， XBB1.5 逃逸疫苗产生的抗体屏障、重复感染的能力都比已知其他毒株更强。白宫医学顾问福奇曾表示， XBB 使疫苗加强针的保护力下降数倍， XBB1.5 感染人数在激增，但就诊人数没有同步增长。美国病毒专家指出，前两个冬季都出现传染高峰，峰值在1月中旬，今年冬季没有出现明显死亡高峰。二号尚可以监测到 XBB1.5 毒株词条冲上微博热搜，有网民称因为感染之后会无意识的辐射，呼吁人们囤积一些纸尿裤，于是纸尿裤又成了中国民众囤积的新目标。此前同样亦是社群媒体流出一张截图，当中指称因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株容易导致辐射，民众抢完退烧药后改抢止泻药蒙脱石散，若干贩售成药的电商平台已经显示无货。
四号，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希望对中国旅客采取疫情监测措施。三号，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表示，成员国同意对中国发生的疫情局面采取协调一致的防控办法，以防范中共疫情潮带来的风险。
委员会负责人基里阿基德斯说，委员会方面致力于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出发前检测、加强唾液监测和增加国内监测等。欧盟致力于在8号前出台措施，这是因为中共政府在染疫人数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发布了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样增加了中国公民出国的需求。欧盟担心中国旅客的涌入会增加国内的疫情风险。法新社表示，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在内的几个欧盟国家已经提前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发布了检测政策，这些国家呼吁尽快在整个欧盟范围内采取措施，以更加有效的控制风险。美国、日本、摩洛哥和澳洲等国亦在实施限制，中共外交部门对外界增加的限制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但无济于事。自去年12月以来，中共政府不再继续公布疫情数字。对此，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中国社会面的疫情数据处于高度不透明状态。世卫荷兰籍病毒学家古帕曼斯说，所有人都想看到更真实的情况。他谴责北京在对疫情的处理上无法提供可靠数据，损害了国际社会的利益。三号，世卫一度与中共专家组召开闭门会议，谈判的内容并未对外公开。路透社报道引用世卫专家的话指出，北京在会议上只提供了700个左右的病例资料，让外界无法得知中国社会免疫情的实际情况。包括美国、欧盟等方都提到，他们提议对北京提供专业知识和救助设施的协助，不过北京对这个倡导并不热衷。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